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
你就锚定住在上帝的话语里面。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一铺开，学习就上来。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又来学习了。学习什么呢？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哎呀，这都喊了有大半年了吧，阳光。
我觉得这不是学习基督教预定论，这是死磕基督教预定论。
对，死磕。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基督教预定论呢？一个是我们自己也不是特别明白，就是关于基督教预定论，很多时候我们是人云亦云，很多时候呢，我们好像也是自以为了解了，但是好像又不是特别透彻。而且正好呢，伯特纳的这本基督教预定论呢还比较全面，它有一个既专业然后呢又能基本让我们看得懂的一个论述。
对，
所以呢我们就来读这样的一本书。
对，
然后我和阳光呢是做这样的一个学习分享，对吧？
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为什么呢？就是在之前啊，有人如果给我说基督教预定论或者给我说预定论这三个字的话呢，我会离他比较远。我觉得怎么说，非常矮板非常禁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反对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只是别人给我们传递的那个一鳞半爪的这些信息啊，我们就给它贴上一个标签。当我在有意无意中读神赐给我的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被它的逻辑，被它所蕴含的内容，最开始不能说征服吧，被它吸引啊。
对，
当我被预定论的内容吸引之后，我完整的接受了预定论的内容以及它推导圣经的过程之后呢，我以为我掌握了预定论，实际上呢我们还只是对皮毛的一个了解。
对，
因为它里面蕴含的非常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它为什么放在救恩论里面，我记得原来海伦在节目中说过，说巧妙的放在救恩论里面而没有放在神论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是从逻辑推导这个角度进入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把它放在神论里面，就是神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放在人论里面，人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一定是神预定的。实际上它是放在救恩论里面的。如果你从救恩的角度去看预定论的话，你会大受安慰，
对，
大受鼓舞，
对，
大受坚固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好像包括伯特纳哈，他更多的是从神论入手的。
对，
我觉得这个也没错，他至少是另外一个视角。当从神论入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高举的就是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
那当然他比较好论证嘛。
对，你这个话说得很好，就是伯特纳这本书其实是一个论证的书。
是的，
或者叫比较学术的书。
是，
那既然说到了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我们就把目光返回到这本书上啊。今天我们很开心啊，我们上一节的时候快刀斩乱麻的进了十二章，然后又出了十二章。我们今天呢进到第十三章，标题是有效之恩。
对，
我们知道有效之恩，其实这是在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里面的第
四点。
四点，对。那我们还是介绍一下前面几点吧。
第一点是全然无能为力，或者说是全然败坏。第二点呢是神无条件的拣选，这个是我们论证时间特别长的一章。因为这个里面又牵扯到很多争论了，包括堕落前预定论、堕落后预定论很多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限定的代赎。就说救恩是有限的，就让很多人听了以后直接就摔了一个跟头啊。那我们今天讲到的第四点呢是有效之恩。有效之恩，如果你不好理解的话，其实我觉得另外一种叙述加尔文五要点的那句话容易理解，叫做救恩无法抗拒。
对，也叫不可抗拒的恩典。
对，
另外呢也有把它称为叫圣灵不可抗拒的恩典。
对，
那阳光在这儿我就问你一下，就在这个短语当中，圣灵不可抗拒的恩典，你觉得最刺激的是哪个词？
抗拒啊，我觉得
不可抗拒。
对，因为我们平常受的教育说圣灵是 可以抵挡的。
嗯，
就是说圣灵你抵挡他，他就给你自由。
嗯，
而且我们知道加尔文的预定论目前是被很多人抵制的哈。
嗯，
其实抵制的比较多的，我曾经说过一个就是救恩有限，叫做限定的代赎哈。
嗯，
那么第二个被抵制比较多的就是什么，就是
不可抗拒的恩典。
对，有效之恩。
嗯，
他认为人可以选择拒绝福音。
嗯，
其实在这里加尔文是要告诉你人不可能拒绝福音。
嗯，对。
嗯，
其实我自己哈对这个词组就圣灵不可抗拒的恩典，我也觉得最刺激的那个词就是不可抗拒。
嗯，
因为恩典和圣灵啊它都是名词，对吧？
嗯，
都是一个陈述事实的名词。
嗯，
但是呢只有不可抗拒的是一个什么词，是形容词。
嗯，
它呢表达了这个恩典的一个特性，恩典是不可抗拒。而且我们作为自然人哈，一听到不可抗拒，我们心里的自然反应就是要抗拒，对吧？
嗯，对，
就感觉不可抗拒好像威胁到我们了，好像感觉能掌控我们也能压过我们，就像小孩一样。
对，
你跟他说不要去摸那个电门啊，然后偏摸。
嗯，对，知道被电了。
就人对那个不能做什么哈，
嗯，
不可以干什么，
嗯，
我们是心里头就是好像本着人性的自由性，
人都有反骨。
对，我的碰着我的逆鳞了。
是这样的。我想问你啊，
嗯，
不可抗拒的恩典，或者说在这个词里头，你刚才问我哪个词最刺激？
嗯，
我现在问你，这个词的主语是谁？谁不可抗拒？
圣灵不可抗拒的恩典。
谁不可抗拒圣灵的恩典？
人不可抗拒圣灵的恩典。
所以我们在这里
说这个补语，前你补出来的。
嗯，我们说我们在学习预定论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始终不要离开一个东西。
嗯，
什么东西呢？就是神和人的关系。
对，
我们在讲人这个全然的败坏，是在讲人的状态。
嗯，
讲有限的代赎是在讲神对人的代赎。我们今天讲不可抗拒的恩典，
嗯，
是更加细致的在描绘人和神的一个关系。当神拣选了某个人，要把得救的恩典加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人能不能说我不要？这个人能不能说我拒绝这个东西？
嗯，
今天我们要论证的就是这一点。
对。当我们一听到不可抗拒，好像是说上帝违背人的意愿，本来人家不想进天国呢，那偏偏的啊，就是被拣选的人非要让他进天国，好像神是以神的能力来关上了这些悖逆的嘴，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意愿啊，当然不是这样，对吧？
对，因为我们好像我们有一个特别根深蒂固的思想，
嗯，
认为强扭的瓜不甜啊，就觉得被强迫进入某个事情，它不是最美好的，
嗯嗯，
认为它不是最高的境界，它不是最高级的。
嗯，
我还说，其实我们知道，在这里体现出来的不是高级与不高级，
嗯，
在这里面体现出来的到底是谁说了算，
嗯，
到底是人说了算还是神说了算。
对，
嗯，
所以呢回到什么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我们来给他一个定义好吧。
对，看伯特纳是怎么定义的。
嗯，
嗯，他是这样定义的，他说凡神所预定得生命的人，刚才说了主语是人哈，
嗯嗯，
他就照自己的意思，这个他指的是上帝，
嗯，
啊，定了一个合宜的时候，借着他的道和圣灵有效的呼召他们，这个他们指预定得生命的人，
嗯，
脱离从本性而来的罪和死亡，使他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恩惠和拯救，得到属灵的光照和得救的智能，
嗯，
因此他们明白属神的事，他会除去他们的实心，并且赐给他们肉心，他更新他们的意志，借着他的全能使他们能向善，并且有效地引领他们归向基督。虽然如此，他们是十分自愿地前来，因为神的恩典已使他们成为愿意。
嗯，
确实我们很少看到神把某个人绑到洗礼池去给他洗礼，
嗯，
我们也没有见过神在抗拒之下硬让谁去祷告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论述说的这个人不可抗拒恩典 是指神在人的心里动工。
嗯，对。嗯，所以刚才您念的这一段实际上是西敏信条当中有关于有效之恩，也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的一个阐述。
嗯，
那挺长的哈。
对，
那我这儿找了一个就是石普罗他的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论述。
嗯，
他说什么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呢？就是虽然我们在本性上都抗拒上帝的恩典，
嗯，
但上帝的恩典非常强大，因此能够克服我们的本性对他的抵抗。
嗯，
啊，这就叫不可抗拒的恩典。
嗯，
就是说当救恩临到一个神拣选的人的时候，
嗯，
被神拣选的这个人是没有任何可能性去抵抗这个恩典的。
对，Helen， 我觉得纯讲神学理论比较枯燥哈。
嗯，
我举一个特别不完备的例子哈。
说，
我们知道我们爱说的一句话叫做有一种冷叫你妈觉得你冷。
嗯，
那么我举个例子哈，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记得特清楚，早上去上学，妈说冷了你穿个外衣，不穿，最后妈硬拉住你把这个外衣扯到你身上，不可以抗拒啊。
对，
但是在这儿上帝不是这么做工的。
嗯，
上帝的做法不是把这个外衣硬穿到你身上，
哎，硬加给你。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反对的，我们说张三信主，我明明看到他自己的选择，李四信主也是他自愿愿意去悔罪，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怎么能说是硬让他去的呢？我们看到上帝在让你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他是让你在内心里头知道自己要多冷，他让你知道这个天气有多冷，他让你知道这个冷有多难受，他让你知道再冷下去你就会生病，你当然会自然而然的去穿上这个衣服。所以上帝的做工和妈妈的做工不一样哈，因为妈妈没法让你内心里头知道这些东西，上帝可以让你内心里知道这些东西。然后你看穿衣服是你自愿去衣柜，
嗯，
你说哎，今天要冷了要穿上衣服，实际上是神在你的心里做工了。
嗯嗯，
我觉得用这样一个不完备的例子去理解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嗯，
嗯，对，我觉得你这个例子挺好的。那我们就根据刚才阳光的这样子的一个阐述，我们就来顺藤摸瓜，我们就往下走。
嗯，
就是那要达到这种改变，就是我们从内心真正知道要去穿衣服啊，要真正知道我是在一个冷的状态里面。
嗯，
首先第一点就是回到我们论述的范畴里面，就是说人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才需要改变呢。
你肯定是一个不好的状态，是一个在罪里的状态，对吧，是一个在神眼里头是绝对不能够容忍你在那个状态里继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其实在加尔文的五要点的第一点哈，我们是 Tulip 的第一点，他就讲了人的全然败坏。
嗯，
那伯特纳在这里头也是不断的在反复的来强调，
对，这是前提。
对，这是前提。就像我们说，神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伯特纳的这个论述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前提。
大前提，
对，
对，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了。
对。
我说前提不对，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所以他才有能力，他也有这样的权柄去做这样的拣选，来预定你成为什么。
对，所以这个是神论里面的，当我们从神论的角度去来看预定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设一个最基本的，也就是大前提，
对，
就是上帝至高无上的主权。
对，
那当我们就是再转一个角度，我们从人论的角度来看，
人全然败坏。
对，所以我们说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呢，就是因为人的全然败坏。当然这个词好像我们不断的说也耳朵都起茧了哈。
然后你刚才说了，我们从神论的角度看到神至高无上的主权，从人论的角度看到人的全然败坏，然后我们就进救恩论。我们从救恩论里去看什么呢？因为神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他要把全然败坏的人拯救出来。这就是从救恩论的角度上去看拯救这件事。
对，所以我们看伯特纳这论证，就是人需要改变，他就是不断
全然败坏
告诉我们，对，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死的人，一个就是灵都不在我们里面的人，说属灵的人才参透万事，但当亚当夏娃离开神，被神 逐出伊甸园以后，实际上亚当夏娃是死了的，是那个真正能认识神的那个灵和神相连的那个灵确实是死了的。
对，
哎，这个死去的灵你是靠着教育啊，你是靠着道德呀，你甚至靠着科技都没办法使它复活。
对，
所以说在上帝这么大的恩典的面前，首先人没有办法主动的去选择这个恩典，因为人已经死了，根本看不到这个恩典。
对，因为对这个预定论啊产生了一些兴趣哈、
嗯、
所以自然的也去了解一些他的对立面，就是阿米念主义的一些论点哈、
嗯、
你知道有一个论点是什么呢，他认为啊是神让人一部分苏醒，就是把你心里残留的那一点点良善，好像是用那个做一个火药的引子一样哈、
嗯、
用那个抬手去抓神垂下来的那个拯救。
嗯嗯，
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这些上面的论述是非常的不精确的，它是顺着人的意思来的，它非要在救恩这件事呢要给人呢一点点人的功劳，或者说人的主动性在里面。那么加尔文主义呢在这里面非常决绝地告诉我们，我们已在罪里完完全全的死了。
嗯，
一个死人是不可能对美好的东西产生任何的兴趣的。你过一片坟场，没有一个躺在坟地里的人，他对生命能够有任何的作为，能对生命有任何的渴望。那么Helen, 我在这儿看到的是两派啊，就是加尔文主义和阿米念主义，他争竞的是什么呢？他争竞的是在救恩这件事上，到底谁是掌握主动权的。
嗯，
阿米念主义他并不敢说人是掌握主动权的，他说人是参与了的。
嗯，
但我们知道阿米念主义里面也分很多啊，什么抗辩派啊，卫斯理派啊，我们大概的说他要强调人在里面是做了一部分工作的。我们在教会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句话，
嗯，
说某人得救这件事或者某事成就到底是人做的还是神做的。那么目前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叫做神做他的百分之百，人做他的百分之百。那我听到一个注解说，人做的这个百分之百连神做的百分之百里面的 0.001 也达不到。Helen 还听到更夸张的说，人做的这个 50%, 神做 50%, 就加起来是一个百分之百，是吧？
对。
那么其实我们如果按照加尔文的预定论的思想来说呢，你可以说人做了他的百分之百，神做了他的百分之百，但是人做的这百分之百没有任何一丝一毫是落在神的那个百分之百之外的。也就是说人的这百分之百完全包含在神的作为之中。换句话说，因为天冷你穿上衣服的这个动作是因为上帝让你知道了外面冷，让你知道应该穿衣服。也就是说在这里面人是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的。
对，所以我们就来到一个在有效的恩召这个论述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人是没有办法回应这个恩召的，没有办法自己做成这个恩典的。那么就来到最重要的恩典，就是人需要被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重生。就是我们说在人天然的人性当中，就是在我们一生下来的这个属人的这个本性当中，我们是没有良善，没有正义，没有好，没有可能得救。按圣经的话就是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人败坏到极点。我们现在常常看一些文章啊，还有电影啊，然后有一些评论就会说这部电影或这篇文章展现了人性的多样性，或者看透了人性。其实真正看透人性不需要看电影，也不需要看文章，就看圣经就 OK。因为圣经说的是一针见血，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性彻底的全然的败坏了。那在这样的败坏的光景当中，人如何才能得到恩典呢？就上帝要给人一颗新心，或者叫做上帝要重生人。所以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来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圣灵重生我们，所以圣灵对神拣选的人的重生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好，这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说到重生的时候哈，我想问一下，那么什么叫重生呢？
嗯， 尼哥底母也问过耶稣啊，他怎么能得永生呢？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他说我怎么能够回到我母亲的肚子里头去呢？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生，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说重生是指人的灵的重生。
对，你说的非常好哈，也是耶稣基督说的，就是人一定要重生。圣经也说我们必须换一颗新心，对吧？
对，
在旧约以西结书36章26节也告诉我们说，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心，而且将心灵放在我们里面，然后呢神会除掉我们的实心，给我们一个肉心。也就是说一个天然的人，一个从妈妈肚子里自然生下来的人，上帝把我们的心看成是一个实心，一个石头。也就是我们的心是天然抗拒神的。那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那个心是从圣灵来的，因为我们是被重生，圣灵把我们重生了，也就是人是被圣灵重生。那这个新的心是从灵来，也就是我们里面认识神的那个灵活过来了。
对，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也很容易理解，一个石头它是个无机物嘛，
对，
对吧，它是没有生命在里面的。那只有是一个肉，是一个有组织，它是有生命在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生命的和一个没有生命的。
对，而且呢这样的一个重生，新的改变，这不是做心脏手术哈，不是物理上的找个医生做个心脏手术搭个桥换个心，不是，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只有超自然的能力能改变的。
对
啊，
这就是他今天论述的第三点。他说这个改变是内在的，
对，
而且是靠超自然的能力做成的。其实我刚才举的那个穿衣服的例子放在这儿应该是最合适的，就是它是从内心里头告诉你，你的真实光景是什么，外面非常冷，冷到一个会让你怎样的一个程度，让你知道了这件事，你愿意去做它让你做的去穿衣服这样的一件事。所以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它是一个从内到外的，而且不是一个自然的动作，不是说把这衣服拿出来，不是说怎样，它是超自然的，它是进到你的内心里头给你讲话的。
对，所以这是神的作为。
对，那么我们说人需要改变才能够得救啊。那么圣经就把这个改变呢就叫做重生。
对，
那这个重生是我们自己能够重生的吗？很明显是不能的。那么圣经在提多书3章5节他也是这样说，他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他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主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告诉我们如何重生了，人是被圣灵重生的，和神的道，实际上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所以当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当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被重生了。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哈，一个重生很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以前是以就是全是自己的标准，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但是呢，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从上帝的角度看世界了，就更真切了。因为从自己的角度看的时候，你有你的角度，我有我的角度，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那个世界可是乱七八糟的，总是看不到那个真相。但是当你从神的角度，也就是当你借着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一下清晰了，这个世界就一下稳定了，它不再是东一下西一下的，忽冷忽热忽左忽右的了。
是的，
你会里头就有一个锚一样的，你就锚定住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了。
就是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有一个不太理解的地方哈，因为我们理解人一旦重生了，这重生就是一次的嘛。
对，
那为什么很多人重生了之后他又重新跌落了，然后他又折腾了好几次呢？这个该怎么解释？按咱们的说法，一旦重生焕然一新，对吧？但是明显人不是这样的。
对，因为重生就像一个生命一样，首先第一个哈，重生是指就像一个小 baby 一样， 当圣灵重生我们的时候，我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就像个小 baby， 他要重新学习，学习神的话语，理解神的话语，践行神的话语，这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那在这个过程里，就很多的，因为生命幼小啊，因为生命可能也不稳定啊，肯定就有一些跌倒啊，
有一些起伏，
软弱呀，有起伏，这是没有问题。但是他首先，他是一个新的生命，就像苹果树结的苹果再小、再酸、再不甜。它是苹果树了，
哦、
明白吗？
哦、
就
是这个质的东西，
对，它是一个质的改变。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喻比得非常好啊，就是说它是一个 baby， 然后它在长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啊，但是它一定会是个人，它最后一定长成个人。这其实跟那个预定论的第五点。
永蒙保守，
永蒙保守，它也是一致的。对，
是的，是的，是的。
对，
那这是第一个哈，
就因为你不会因为你犯错误，你失去人的这个位格了。
对对 对,
对吧？
对，就是神既然重生我们，就不会就是再缩回去，就是它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质的一个新的生命了，就像从梨树变成苹果树一样哈。我们随便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哈，就像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的第二点的回答，我觉得。有些我们觉得可能是重生的人，其实根本没重生。
他还是个梨。
对，就是很多人会在这个道德范畴内，会在这个修养的范畴内，你看到他，哇，好像都是非常好，行为端正，人品高尚，言语坦荡，感觉哇，这就是重生人应该有的嘛。但是很可能是本来就是一个修养比较好的人，就是他们没有实实在在的被神重生。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就能涵盖你刚才提的那个问题。但是第三点最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判断谁重生。我们不能指着，哎，阳光，我觉得你好像没重生或者怎么样。哎，这个判断是上帝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
那为什么人不能判断一个人是否重生呢？
因为它是内在的生命啊。
对，因为这是发生在人里面的事，而我们的肉眼只能看到外面。
外在的。
我们通过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语言，或许会做出一个判断，那也是人非常不精确的一个判断，很有可能让自己大跌眼镜的一个判断，那就成为论断，就是我们论断一个人他是否得救，一个人是否悔改，这都是我们的凭人的判断，只有神是鉴察人心的神，而且是他亲自的在里面做工的，他既有权柄也有能力，他更知道这个人是否已经被重生。
但是反过来哈，就是一个真正被神重生的人，他也一定有相应这个重生的生命的外在表现的，
就好树结好果子。
对，好树结好果子。
对，
就是说圣诞树就不结果子。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也很有意思，是哪呢？就是我们看到加尔文主义在他的预定论中强调的是人在救恩这件事上是没有任何的作为的。
对。
那么既然是重生，我们也知道一个婴儿他在生的这个过程中他是不起任何的作用的，他是被生的。虽然他是主角，就像是我们归主这件事上看上去我们就是主角啊，我归主啊，但是其实你是一直是被那个手托起来，被那个手抱起来，被那个手举起来的。神对我们恩典到一定的程度，真的让我们自己走进那个洗礼池，去自己的在他的面前做一个觉知的祷告，自己愿意过教会的生活，确实看上去是我们自愿的啊，确实看上去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啊，实际上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这个做工做到美妙到一个程度，连我们自己都浑然悟知。
是的，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关于有效的恩召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在下一节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有效的恩召分享完，好吧？
好
好，那么深度饭桌派咱们就周周见，我们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也就是 FAN 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